讲到一些圣灵如何教导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圣灵如何建立这个教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讲到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啊。当然，要做一个好的渔夫，我们要学习如何钓鱼。第二呢，我们也学习怎样找到有鱼的地方去啊。当然呢，讲钓鱼是一个信贷。圣经对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学习如何做门徒，然后呢，也要学习如何去把我们学到的东西跟还没有相信、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来分享。这个是说做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所以这个做见证呢，耶稣吩咐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当做的事情，也是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要把神的福音传给弟兄姐妹朋友们譬如说，例如我们的教会也是因为一般信徒信了耶稣以后留在美国，在以前来美国念书，然后信了耶稣就留在这里变成一个教会。所以呢，教会是因为有人传福音，这些信了耶稣的人聚在一起，这个成为一个教会也是但是呢，教会的工作就是要把福音传开。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基本上有三方面的事情。第一，圣灵的工作就是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相隔的那个墙，然后在基督里面合一，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就慢慢建立我们满有基督的身量。第三点呢，就讲到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身量以后，就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第一点呢，我就讲一下圣灵拆毁了人与人之间中间的墙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圣灵借助他的圣徒先知们，就是把那个外邦人也带到同样的教会里面然后呢，这个启示就同为一起同盟应许。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分隔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对别人的旗舰看不起别人，或许呢，我们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种族的背景，人与人的分开就是如此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还记得那个国家。后来呢，他突然间就开始内战，因为种族不同引起那个很大的战争。很大的战争以后呢，这个国家呢就从一个国家变成了四个国家前几天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一方面在预备，一方面就在网络上看。你知道看什么东西？这几天上次波士顿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波士顿 跑那个长跑马拉松，突然间有人就放了两个炸弹就死了很多人。那么发现呢，这些人呢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恨。但是你到现在为止我们如果看那个网络都找不到他为什么恨什么东西总是呢有人把恨放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那么中间呢就变成了伤害别人另外一个举一个例子来讲了。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分隔另外一个例子最近另外那个国际的新闻就讲到那个朝鲜跟韩国的事情是吧？朝鲜又要做核弹做武器， 这些事情呢，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呢，永远呢有一个隔离，我们呢这边不能跟另外一边来合在一起。但是呢，教会呢就不是一样。圣经里面教会，什么是教会？大家如果都来教会，可能不晓得教会这个名词啊，在很久以前，就是我们所谓的教会成立以前呢，已经存在了。这个名词呢，在希腊文里面用在什么用处呢？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的意思啊。那个时候啊，希腊相当的民主，相当的民主，所以呢，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小区呢，都有一些代表，挑选了一些人做代表。当这些代表的人呢要开会的时候，他就敲铃，就是把铃听到以后，所有做代表这些不同的地方街坊的人呢，就开始聚在一起来开会。所以这些人呢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就做一个那个时候的 ecclesia， 是一个，当然不翻译就教会了，是聚在一起来开会。所以这些人呢是被呼召出来一起来开会的人。后来呢，基督徒呢就借用了这个名词，把这个名词呢就用到被呼召出来的人，叫做教会。好，教会呢是在圣那个福音书里面呢只是用过三次。这一次呢，就耶稣就跟他门徒说，我还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原文作门不能胜过他。耶稣就说，我要把这一群呼召的人出来建立在磐石上。然后他对使徒彼得说，彼得这个字呢是一个小石头的意思。他是说，他对彼得说，你是一个只是一个小的石头，但是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很大很大的磐石上啊，磐石上阴间的门呢不能胜过它。磐石是什么东西呢？磐石前面一句话呢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教会呢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说，我呢就是一个大的磐石，我的教会呢建造在我身上。这个身上呢，这个门呢，阴间的门呢也没有办法拦阻啊。如果你看一些以前的电影啊，以前的电影，他们要打仗啊，打仗他要攻破一个城的时候，那些城里面的人呢就把门怎么样关起来啊，用一个大的木头啊拦住，不能进去。在外面呢又打进去怎么样用呢？就用个很大很大的一条的大的木头啊，撞这个门，把这个门撞开，是不是啊？同样耶稣就说，我不需要用木头来撞开这个门，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磐石，这个磐石撞到这个门的时候呢，门也不能拦阻。大家明白，他说，所以耶稣就说，我这个福音，我这个见证很有力气，虽然间阴间的门拦住，我这个大磐石可以撞破这个门。意思是说，当福音传到以前在阴间里面，就是不认识耶稣的人的里面，耶稣福音可以胜过这个门，这个门不能拦阻了福音的进到人的里面。所以耶稣就放在我们读这段圣经，就说当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有能力去创，就胜过，去把福音传开。好，然后呢我们讲到种族的不一样，但是呢另外分别呢就是文化的不一样。文化的不一样呢也是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分隔。 我认识一个有一家人，他们一家四口，那个做太太的要做四顿不同的饭，你没有听过啊？四个人的分开来吃的，一个要吃素，一个要吃肉，一个要早一点吃，一个要晚一点吃。你们有听过这个故事？我不晓得，希望你们家不是如此啊，有这样的家。哎，真的麻烦。所以呢，我问这个太太，你怎么这么忙？她说一天要做四，晚上要做四顿饭，四顿都不同的东西啊。所以吃东西也是影响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呢，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小孩，他要吃意大利粉，你是汉堡包，你要吃中国的饭啊，总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有各样各式不同的嗜好，不同的东西。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在礼拜堂唱歌，也你唱我们在这里唱的歌，跟英语崇拜唱的歌完全都不一样啊，他们唱的不一样。所以，但是呢，我们可以完全是同一个教会里面，是印证着圣灵的能力。大家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虽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嗜好、不同做事的办法，我们都能放在让圣灵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地方里面，就是证明上帝神的能力，让我们不要因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拦阻了我们聚在一起。好，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呢，神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他又赐给我们有能力来改变我们。第一，圣灵给我们有口才。这里讲到呢，赐口才让我们说出别国的话语来。当圣灵第一次降临到教会的时候，当你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你会发现当时那些人突然间有能力讲出别的国家的话语来，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不会西班牙语啊，我自己没有学过学过几天西班牙语，不会讲。但是突然间我站起来讲的时候，你会听到我用西班牙语来讲道，哇，你吓了一惊。然后呢，如果你不晓得，有些我们在座有些上海人呢，有些不是上海人比如说你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这个人本来不是上海人，突然间会讲上海话，你吓了一惊。上帝要印证福音的大能，第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就赐这些门徒有讲出别的国家言语的能力。好，这个要有一点关于圣经的那个以前的记载。人类开始的时候本来是同一的语言的，后来他们要骄傲，他们要建一个很高的塔，要这个塔要到天上去，上帝就让这些人分开他们的语言，让他们语言不通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能沟通，就人就慢慢分开，一群一群的人啊。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很多千千种种不同的语言，我们不能跟别人来沟通。比如说你去欧洲去旅游哈，举一个例子来讲，欧洲很麻烦，因为呢，如果你到法国，他们要讲法语讲到德国，他们要讲德语然后呢，去北欧，他们也不同的语言，你不能跟这些人来沟通。所以呢，要这些人变成同一个教会，都同属于神的教会，或许要把福音传开，是很困难一件事情。上帝圣灵来到的时候，就印证着说，我们人类分开了这么多种族的时候呢，又有一天就完完全全又回到同样的那个会归一。这个归一呢，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信耶稣的人有能力与别人来去沟通，所以这个印证上帝的能力，印证说我们有能力把福音传开。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你要去南美洲语传福音，要学习西班牙语，是不是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葡萄牙的语言。但是呢，上帝就会给你有能力，你去学习，你就是说印证教会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人类都有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属灵的恩典。我很感谢上帝啊。如果你看我们教会哈，就是有人有音乐的侍奉，有人有可以讲道，有人可以打扫，有人可以做饭，这些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恩典呢，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就讲到有各样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提到几样，他是说圣灵各样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行异能的得恩赐医病，帮助人的医治事的，说方言的。圣灵来到就是让我们更丰满，活出更有力量的生命，帮助我们整理管理教会啊。所以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个人，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神都给你有特别的恩赐，神都给你有特别的恩赐。你不要轻看你在教会的地位，你不要轻看你在教会的地位。有很多人说哎呀，你叫他帮忙的时候，他总是说哎，我什么都不会做，是不是？对，很容易哎，我也不会做，这样我也不会做。我跟你们讲哈，你如果你会做饭，你可以帮忙去做饭，你可以做啊。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你可以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按之后每一天为他们来祷告，这些都是神给你的恩典。然后呢，当你慢慢慢慢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我绝对相信神会跟你们说，你应当如此这般的去帮助别人。第三呢，圣灵建立我们呢，就有一些关于属灵的果子。属灵的果子呢，我们上一次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过一首歌，叫做记不记得？大概可能都忘了啊。属灵的果子有很多方面，但是这些方面呢，就是说不是能力的问题，也是个人品格改变成熟的一样。所以圣灵的工作有几样就是说结果子，圣灵的果子让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大家都记不记得？你不记得，我读一次给你们听啊。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九方面的不同的显示，就是证明一个人在灵里面的成熟。这个灵里面的成熟呢，是有不同的表现啊。人在小孩子的时候做一件事情，当你成熟的时候呢，你就不做。我们教会外面呢，就是从这边走到吃饭的那个地方，有一些铁栏杆，是不是啊？有一些铁栏杆下面也是大的石头。你有没有常常看到那些小孩子在爬，从石头下面爬到上面又爬下去啊？很危险啊！我每次都觉得很危险。这个是不成熟的表现啊！你大概没有看过几个长老在这里爬上爬去啊？所以人生有些时候也有些，当你成熟的时候，你的表现有一样，有些不一样。圣灵的果子也是，有时候你发现有一些人做事情很幼稚让他去，因为有一天圣灵慢慢慢慢的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成熟啊。我们要学习一点，忍耐一点。最后一点呢，神做什么东西呢？就是赐能力给我们来做见证。 这里有一句话，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神的道。这里讲到祷告的重用，就是我们祷告以后，圣灵就赐能力给我们，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神的道。刚才我们读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不要担心，有些时候我们如何去讲道，我们为这事情来祷告，也相信圣灵为帮助我们。在这里我要打岔一点，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可能有很多做了基督徒比较时间比较长的人呢，就对一个观念很不清楚，就是什么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有什么表现。所以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圣经里面呢有14个地方讲到圣灵充满这一句话啊。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如果你浓缩起来啊，就是圣灵完完全全掌管你，完完全全的在掌管你，你成为圣灵使用一个工具，这个是叫做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你圣灵完完全全管理你的心思意念，你做的事情好像在等于是圣灵在后面来做这个事情。一共有14个地方啊，我很快就讲，有一个吩咐，就是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命令，这个保罗的命令。第二呢，有关生活的事情就有两处。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有两处是被圣灵充满，就是有个先知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耶稣的来临，所以这个就是过去的事情了。然后呢，我们刚才已经都圣灵第一次降临在教会的时候，他们都会讲别国的话语。然后呢，使徒行传第四章呢，就是这些人勇敢的为着神来做见证。然后彻得异端摸道，然后呢是斯提凡看到异象为主来宣道。最后呢，就是他们要选执事的时候，有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他们这个条件要被圣灵充满，就是他们所作所为不是靠凭着自己的意志，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圣灵来工作。所以你会发现这14个地方哈，你看基本上都是与传福音有关的，基本上除了一些嘱咐以外都是与福音有关的。他们说去别国的话语，勇敢的为真理来做见证，然后呢斥责异端，然后斯提凡看到异象为主来宣道。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就是有胆量来为福音做见证。很简单，这个14个地方都是与做福音有关。所以当人家跟你说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不是什么要大跳大闹还是讲什么东西，而是有胆量勇敢的来为主来做见证。讲到做见证哈，我们教会偶然也会提到鼓励弟兄姐妹做见证。那么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了哈，我自己也是同样可以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不愿意做见证？不愿意做见证的借口是什么？第一，我对圣经不熟，是不是啊？我自己也没有看过什么圣经，我怎么去跟人家传福音呢？是不是啊？这个是第一点，我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当然是我们应当改过啊，我们承认了应当改过，但是呢没有读圣经是没有读圣经是真的，我们圣经不是太多，知道太多。第二呢， 我口才不好。没有读圣经，口才也不好。人家问我的时候，我也答不出来，我也没有说服别人的能力。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啊？我碰到一个人啊，我也没有办法说服他，所以我口才不好，所以我也不愿意去传福音。第三呢，我很怕做这个事情，我很怕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啊？哈，见到做一件事情很紧张，很紧张啊，要传福音，人家叫你传福音，紧张的不得了。第四呢，还有什么呢？可能也没有时间。第四呢，我们就没有时间。这些借口其实，如果从人的看观点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传福音是靠我们自己的话，这些都是正确的，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传福音不是看按照我们的能力，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靠着信心来让圣灵充满我们，管理我们，让我们帮助我们开口传神的福音。你们都知道哈，神用一位一个人叫做保罗，第一个把福音传到外邦。他有一次写一封信给那个哥林多的教会，他讲到自己传福音的那个经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因为呢，我想我们读的时候呢，都可能有同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谢谢弟兄姐妹哈，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我们没有读圣经，不是读得太好，我知识不是太多。保罗这个人呢，其实非常非常有那个深奥的学问，非常好的学问。他在犹太民族的学问、希腊的学问、罗马的文化都很深，都知道很多。但是他说，其实传福音很简单，他其他的不需要，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行了。他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你就可以做传福音的使者。很简单，你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就可以做传福音的人。很多事情你不懂，你就跟别人说，我不懂，我只是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而死，因此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完完全全的改变。你做这个见证，你就可以做传福音的人，很简单啊，不需要别的。人家想要听的不是什么大的学问，他要听大的学问，他可以去大学来听，他可以在 有名人 讲座，他们可以听。他们要听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神如何改变你，他们这个要听的，因为这个也是你可以讲的啊，别人不可以讲的。如果上帝改变了你的生命，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十字架，你就可以传福音啊。所以第一个不懂圣经，不懂得太多，不是很好的借口。第二呢，很有意思啊，保罗是最伟大的传福音的人。你看他写什么东西，他是说我在你们那里怎么样，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不要以为啊，我做了长老这么多长的时间啊，我也常常讲到，我大家跟大家讲哈，我每一次讲到都是有同样的感觉，你知道，又软弱 又惧怕又甚战惊。你知道我们这个东西呢，你看不到我两只脚啊，看不到我只脚，你看不到我这两只脚在发抖，你知道我的意思啊？我们都是拦着你看不到。我大家坦白跟大家讲，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之前你不紧张的话，意思是说你对这个事情根本不觉得怎么重要。你问每一个运动员，他表现的最好那个时候，你问他紧张就不紧张，他可以跟你讲紧张的不得了，就是因为紧张他才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他要做的事情。不要以为不紧张才是对的。我们都读过书啊，考大考以前你紧张不紧张？绝对要紧张。你不紧张的等于轻敌啊，打去运动表那个弹钢琴的，比如说音乐家，你每一个问他们，他们都说他紧张的不得了，就是因为紧张他可以专心注意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不要担心，如果你要传福音一紧张，是很自然的，因为你对这个事情成功失败你觉得很重，对你来讲很重要，因为你是为神来工作。好，第三，保罗他就说，我说的话不是用怎么样，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话语。保罗有没有口才？从这句话他可能有口才，但是没有用，他没有用口才，他没有用他的说服力。就是因为如此啊，当时的那个哥林多的人有一句话批评保罗，他们说他的写的书信又沉重很厉害，但是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人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你没听过啊？在这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里面，他说这个人啊，讲话呢言语粗俗啊，气貌不扬。当然了，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这他们对哥林多人对那个讲道的人的批评，保罗就说：“我希望不是你们要相信神，因为我们看到我这个人一表人才，你就相信我讲的话，你就糟糕了，因为你听错了话语。”保罗就说：“这个不重要。”我不是希望你们信耶稣，因为我讲话讲得很对，求头头是道啊，用的是文雅，所以你要相信，不是这个一点，因为不然的话你就信我了。他是说你要相信，就是相信神的大能是圣灵和大能的名字。弟兄姐妹，若你们觉得传福音很困难的话，你读保罗这几句话，你会发现保罗的经验跟你一样，他又惧怕又战争又紧张又没有词句，讲话也讲得不好。正是如此，这样才能表现到你能有能力传福音，是圣灵在你后面的推动，不是你因为本来这么有这么有才干的。当你碰到在传福音里面碰到困难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最后一句话，就是方才我们读那句话，就是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一个大的磐石上，阴间的门也不能拦阻它。大家可能也知道，我最近的长老会派我是基本上把时间放在去在课堡传福音啊，在课堡传福音，碰到很多难处。课堡很特别，我真的我在侍奉主这么多年了，第一次碰到一个地方呢，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这样他们的问题啊，有些是属灵的问题，有些是工作的问题，有些是身体的问题。有些感情上的问题，每一家到教会的都有他们的困难。那么我在 祷告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上帝常常用刚才我读过的那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16:18里面讲的，他说我的教会是建在一个大磐石上，这个大磐石阴间的门不能拦阻的，福音一定要达到那个地方去。那个福音，如果我们的教会是建造在人身上，建造在一个很会讲道的人身上，不会持久。但是如果我们教会的是建立在神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教会的能力是阴间的传世也不能拦阻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无论你在校园里面向学生传福音，或许你在外面跟你的同事朋友们传福音，或许你在什么地方为神来工作，别忘了这句话，你的工作一定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有能力把福音的门打开。不要因着你自己没有口才，不要因着你学问不好，不要因着你紧张，不要因着什么原因，这些都不会拦阻你把福音传开。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耶稣说，我的教会是建在一个很大的磐石上，什么样的门也不能拦阻这个磐石把那个门撞开，让阴间就是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可以听到福音。你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彼此得着能力，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上帝给我们教会的呼召，也是给我们教会的挑战。我但愿弟兄姐妹，今年我们一起来把福音传开，一起来把福音传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同学，还没有信主的亲戚。要相信，如果我们认定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话，没有一个事情可以拦阻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把心完全放在你的身上。主啊，叫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有智慧，不是因为有口才，不是因为有学问。主啊，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叫我们的福音是完完全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天上的父亲，帮助我们，赐我们有胆量，给我们有勇气，知道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且靠着从你而来的智慧从圣灵而来的能力，才可以成就我们要成就的事工。主啊，但愿我们这一年，我们是一个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是有兴奋有历史性的一年，是我们全教会传信来为你来把福音传开的一年。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